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做过犯来彰显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已经彰显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我们今天虽有过犯，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他同复活，我们能够一举一动以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他复活我们也复活，我们是浸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今天是不一样的人，不一样味道的人，因为我们已经有基督味，我们是这样的人，活在众人面前，活在家人面前，活在教会面前，弟兄姐妹的前面，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来敬拜你，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大家非常会背的一段经文，可这段经文非常巧妙，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什么后面这句话那么重要？因为后面就讲基督的人生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你就在基督里，基督里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是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活着的，如果他是死的话没得信靠，他是复活的，他体恤我的软弱，我可以靠他，如果他不明白我的软弱的话，我怎么靠他？我怎么知道他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我靠他。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有这样的主的话，我不靠那我做傻瓜，是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周老师常常提醒不要做傻瓜，因为我们又信又不信。彼得看到耶稣在风浪里面，他说：主啊，是你的话我要过去。他有没有下船？有。可是因见风浪甚大，他就开始怎么样？怀疑。耶稣说有怀疑，怀疑是不信。所以我们跟彼得事实上很相似，又信又不信。不过彼得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四个字。你也可以讲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又把你带回耶稣基督了。我常常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碰到事情，就四个字：主啊主啊救我。你看神怎么救你。你回到信心里面的话，你人整个不一样，人家也发现你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次公司的财务官，因为我是花钱的人，公司的 PO 都是大部分是我开的啊，然后我常常忘掉，他说超过2万块要跟他亲自跟他讲报，要跟他讲2万块，因为公司状况不好，我常常忘，我就是跟他不承认。有一天他来了，我就不一样了，主啊救我，我就站起来了。当人在骂你的时候，你是坐在那边，你不敢站起来，你敢站起来吗？人家在骂你，你站起来，他以为你要干嘛？他很粗壮，非常粗壮，我就站起来，请你坐下来。他看到这个人不一样，这次不一样，主啊救我，你试试看。这就是基督的人生。基督人生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的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会失败的，可是不要失望。我一次在路上听到一个录音，我们会失败，可是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会失败，可是我们不是失败者，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靠着他往前走，靠着他站立得住。可是我们在还在纠结，对不对？肯定接纳，肯定接纳，因为我们一辈子还在纠结这些事情。我的儿子以前是 UCI 的啊， UC Irvine， 老子要他念生物系，现在 UC Irvine 生物系还不错，已经超过，听说已经超过 San Diego， 不晓得真的假的。他进去是生物系，下学期变成人类学 Anthropology， 也没有人念人类学的。我在国内问所有的年轻人，都没有跟念人类学，有一个，我到跑到广州碰到一个，他说我是念人类学的。我说哪个人类学？他研究动物跟人类的互动，所以不见得是完全是人类学啊，就这么一个，他念硕士学位。你是说儿子念人类学，儿子现在的老爸就闷了？这个将来是怎么走得下去？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是你是念人类学的话，你知道下面的路怎么走下去？那做爸爸的担心不担心？可是儿子是对爸爸是不是重要的？重要不见得接纳，弟兄姐妹们，重要不见得是接纳。我儿子做了这个决定，没有听老爸的，我接纳不接纳？不接纳。可是他重不重要？重要，重要是对我重要，不是他看为重要，明白吗？他的将来对我很重要，我的肯定在他身上，就这么一个儿子。可是神不一样，既重要又接纳，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什么样的肯定？这是什么样的接纳？我们不信靠这位神，我到底信靠谁？在我们教会有个信息，就是说你无法张罗的，你做不好的，你为什么不交出去？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说，我越交不出去，我越要自己扛，对不对？那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不要教都会的。可是我们跟着与生俱来的一直活下去吗？那都是肉体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可是神看到了。所以神是可信靠的。所以为什么主导文说最后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直到永远。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其实可以放在开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你要这样子祷告。他是父神，他有权柄，却是我的父。弟兄姐妹们，不要忘掉跟神祷告，跟神祷告，你跟神操练，跟他有关系，才真的认识他。我们来到这里，知道怎么认识他。可出了营会的话，我们操练怎么认识他？操练祷告。所以父神跟我们什么的关系？父神他把他牺牲他所心爱的儿子，那是极大的肯定。我想这句话我们都听烂了。可这句话是最重要的，这句话叫我永不灰心，包括家里的事儿，包括孩子的事儿。我在营会完了以后，就跟我儿子要约会。你说跟儿子约会多难？完全由他来说，我要跟你约会还是不约会，对不对？这次儿子说，我可以提早跟你一个礼拜约会。都说他能提早，他告诉我能提早，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是延后，不是提早，是不是？他说提早。弟兄姐妹们，人的关系可以改变的，看你是靠谁，真的是靠你是靠谁。那子孙降世为人，他受死受羞辱，子孙有牺牲，有没有？那圣灵又有牺牲，我们常常对圣灵的牺牲不是他们抓的好像虚虚的，对不对？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多么的吵杂、挣扎、竞争、嫉妒，有没有？那他在那边会不会干着急？他是说，那是爸爸，你为什么不说爸爸救我？他是爸爸。他在呼喊，我记得有个老师，他说他对我呼喊，他是爸爸。哎呀，那个我实在很有感受，因为呼喊是我们的爸爸，不是圣灵的爸爸。可是我们忘掉我们有位爸爸。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知道我们很多的这里的姐妹先生在国内上班，他的家在哪里？家在这里。家不在那边，他回来是回家，去上海、去北京是出差。 弟兄姐妹，我们的观念非常重要，观念错的话都错，观念对的话对你有帮助。我们到底活在什么样的观念里面？我们营会一直在强调我是谁三个字，为什么强调强调再强调？因为我有把握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如假包换，白纸黑字，我们要信那些旁边的 whistling 旁边的话，还是信神的话？信神的话。我以前跟人家传福音根本没有把握，就念一段圣经就人家就信了，我自己都很诧异。神的话，你念神的话，圣灵有感动，感动他，感动我。既然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是不是有爱的？基督生命是不是有温柔的？基督生命是不是跟随神的？我是第一次讲第七课，我记得我第一次讲第七课的时候，2018年要上去上不去，因为喉咙全部哑了。像那次喉咙全部哑了，结果找个姐妹叫刘丽姐妹，那刘丽姐妹临时被抓的，她可以说 no， 她说 no 的话就周老师讲，周老师说你找刘丽，我去找刘丽，她说我讲，因为她是一个顺服的姐妹，她愿意。不是他准备好了，他没有准备，完全没有准备。他说我愿意。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来准备好了来做一些事儿，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所以我们是基督里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活在基督里的话，你自自然然活出来的不一样。你是基督里人，你活在基督里，你活出来的就是基督的人生。好像在绕口令，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你愿意这样子活的话，绝对活得出来。你试试看。所以我们讲到，所以我们要讲基督外的人生，基督里的人生是基督外的人可以这样子活，基督里的人是这样子活，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愿意活在人的眼光下呢？绝对不愿意。可是人在看你，却不能影响你，这是自由，这是释放。因为你知道你的肯定已经得到了，你知道你的肯定没有人可以夺去，这就是信仰。我们的信仰多少多宝贝，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贝，不是假的。假的话耶稣何必要死？其实一到七课，我最喜欢的信息是他最知道，是父神的接纳。大家会觉得什么特别喜欢这个？我觉得那段经文对我来说特别有感受，父神的接纳我特别有感受。我不是要 volunteer， 下次我非得讲那一课，我是觉得，只有做爸爸的弟兄，我在国内挑选谁做讲父神的接纳是弟兄结婚了。有孩子的，对不起啊，真的是这样子。你真的是感受到那个做爸爸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接纳。所以弟兄们不要丧气，你讲父神的接纳讲最好。单身的不要丧气，有一天你讲父神的接纳讲最好。我们弟兄是有希望的，虽然在家里跟老婆斗不过，讲老实话，怎么斗都斗不过了。我以前跟我太太讲了一句话，我是跟神投降，不是跟你投降。我跟神投降，你讲的话，我都愿意听，跟神投降。所以我太太最清楚我以前是啥样子。当基利要我在教会按理长老前，我就跟基利讲，你要我这个长老吗？先给他一个警告。你要我这个长老吗？他当然无言以答，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过去是啥样子。 可是我们会停留在啥样子吗？不会的，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谁。在我的营会，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个姐妹说 I don't care。 我们以前很喜欢说 I don't care， 对不对？我有基督的肯定， I don't care about you， 是不是？人家给不给你肯定不是那么重要，不是不 care 不 care 的问题。那弟兄讲得好的话我都 I care， 我告诉你今天讲得很好， I care， 从 I don't care 变成 I care 是很大的改变。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是 I don't care， 因为我怎么 care 他不听我。可是我告诉你 we care， 可是怎么 care 是活出基督里的人，你才知道怎么去 care。 我这个人改变是相当大的，非常 dramatic， 非常 dramatic。 我刚刚站在后面我心还是跳，所以我可以了解 Jeremy 上台是紧张的，可是上台以后就不紧张了，因为开始经历圣灵。真的，我讲真的讲老实话，上台会紧张，因为第一句话常常纠结那里，不知道讲什么。可神赐给我们话语 I care。 所以我在国内有10年的时间，在国内服侍大学生，我连自己儿子都搞不好，我服侍大学生门都没有。可是我服侍大学生10年 I care， 我服侍他们10年。为什么我 care？ 神 care 我。所以我们要去经历神，人生不是干巴巴的，丰盛不是干巴巴的，这是稳妥的，是丰盛的，这是自由的，是丰盛的，没有自由是不丰盛的。所以这个信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丰盛是很多东西，基督里的自由，基督里的释放，基督里的满足，都是丰盛，你去经历它。所以你愿意跟随神，你里面是基督的生命，你活在基督里，你就被点活了啊！我们在国内很喜欢讲这句话，点活了，你就起共鸣。所以营会后我们去哪里都很清楚，对不对？营会以后去哪里？回到人群，是不是？不是下山了，是回到人群了。回到人群干嘛？昨天周老师已经讲了，互动，在互动里面活出这样的生命，在互动里面让我们的信仰 活出来，我们信仰是活得出来的，神的话是活的，信仰是活的。所以我们如何待人接物，就在四个特性。我马上问大家一句话，哪一个最难？你觉得你哪个最难？饶恕。那我就跟你讲了，你还在想哪个最难，你没有活在基督里。哎呀，这钩子啊，还在想这个难不难。所以整个信息不是在讲你活得出来活不出来，你已经有这个了，已经是宝了，已经有宝贝了，宝贝在瓦器里面，你要活就活得出来，你不想活，没人不想活，对不对？你不想活出来的话，你哪里没有办法，圣灵只有叹息。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到底，他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父神面前，我们有圣灵的接纳陪伴我们，他是个子，一直到我们完全得到救赎。所以这个接纳是从创造天地万物以前一直到最后，这有多久？你不存在已经接纳了，你的肉身已经不在了还在接纳，这是什么接纳？这是父神的接纳。弟兄姐妹们，不要低估你自己。我们行，大概很久没听见我这句话了。在国内的话，行，在这里我已经很少听到我行， 行，我们是行的。一个人如何待人接物，在于他如何看他自己，在于如何看他自己。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真正看到他是个宝贝，对不对？他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看他？神怎么看你？我们能影响到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选的五段经文，虽然经文我们看起来是讲行为，其实他是在讲什么人可以这样子活，什么人可以这样子活。所以我们讲到父神子神圣灵的接纳，那我们当然知道怎么操练接纳，对不对？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神的接纳，那就是我们操练的机会了。我们已经可以结果子了，我们有神的话已经圣洁了，我们开始知道怎么活。那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滋味，靠神而活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谈接纳，谈接纳。所以在我们跟人的互动里面，怎么样操练接纳，怎么样活出接纳。好，信心软弱了，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若软弱的只吃蔬菜。很有意思，第一节有个担子，第二节有个担子。第一节有个担子帮助我们知道说什么，他说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所以前面接纳 在想接纳不接纳，是在辩论疑惑的事，从这个担子就看出来了。然后后面呢，有人信百物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这个担子带出什么转折？前面是信心刚强的人，所以是两种人在那边辩论，各有各的看法，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不同的看法，我们就来斗，对不对？啊，这个先那个后，要这样子做。敬拜的话啊，我不晓得这次好像看得蛮和谐的嘛，对不对？可是从不同的教会一起来敬拜的话，非常不容易。如果没有斗的话，表示说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所以这里，那信心刚强的人，他说他信百物可吃，他对不对？
对，
他是对的，他是站在真理的，他是明白真理的。我可是问，那信心软弱的人是不是有疑惑？他有疑惑，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别人有疑惑，他跟我不一样。我们今天跟人家在斗，在辩的时候，没有想到说他的角度，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我在服事里面常常被提醒，在读圣经的也被常常提醒，多去想为什么？为什么这段经文在这里？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子？为什么？然后我们带出意义来，要么都在事情的表面。我是理工男，读圣经非常难，可现在不难。我第一本文学书就是圣经。整个人翻转。你当你爱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读，你想知道怎么读。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在当时有些人他们是在拜偶像的背景出来的，那拜偶像的人有献祭，有献上肉，献上各式各样的。那些市场里面好肉上等肉都是献给偶像过的，他们以前的话献了以后当场就吃了，有些就卖到市场里面了。那时候吃的时候好爽，是不是？信了主以后不爽了，改变了。虽然他不明白真理，可是这个吃这个肉对他是有影响，潜意识，他的潜意识还在。可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想改变一个人，忘掉说潜意识对他的影响多大。我们说原生家庭潜意识，可是我们可以把原生家庭切断，因为我已经不是新造的人，我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我还是跟着原生家庭？所以这些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刚信主，信心软弱，前面讲信心软弱，他有顾虑的。可是信心刚强的人，他说吃没关系，我行。可是你没想到说人家不行， 因为这些心软弱的人，他吃下去，他觉得我跟神是分离的，这些旧的东西对我有影响的，我良心是有亏欠的。可是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是。可是他不明白，他是这样子想，可是我们顾念到他会这样子想。所以第三节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这里就讲了不接纳。什么叫做不接纳？不接纳是轻看他，你看我吃你不吃，你差一点，不接纳。论断呢，那不吃的人去论断吃的人，你没有体验到我，你没有想到我的光景，你也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吵，我们永远是看别人不对，没想到是自己有问题。我们都是看人家要改，不是自己要改。我们永远看我是受害者，没想到说他也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罪的捆绑，受肉体情欲的捆绑，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这集营会里面已经，这集营会就谈到蒙恩的罪人了，谈了好几次了。其实我的讲稿里面就是写的蒙恩罪人，是你们不晓得我讲稿里面写的蒙恩罪人。我以前在营会里面听了信息以后非常有感动，意气风发，然后看到人就要改。有人听蒙恩，听到蒙恩的罪人啊，错了，你是圣洁的。我们讲的东西完全 是不同的一个频率。他是在看我的行为，我的行为不好，我需要改，我需要恩典去改。我知道改需要一个过程，我需要恩典。他是从行为里面来看，我们是从人的本质来看圣洁。所以我们要去看他为什么他这样子想，那为什么我这样想，我怎么帮助他过来。如果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的话，你帮不了他。所以这是接纳。接纳就是说我理解他在什么状况，接纳是说我知道他有困难，可是我接纳他， 我不放弃他，我愿意帮着他。所以这里就是因为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常常在辩论所疑惑的事儿。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在辩论疑惑的事儿，夫妻男女角度是非常不一样，大家都很清楚，非常清楚，男女是完全不一样，看的角度不一样，不是对错的问题，我去理解他的角度，那彼此能够沟通。你不在一个频道上面的话，无法沟通。我到他的频道去听他所讲的，我也帮助他到我的频道听我所讲的。夏老师虽然道理很懂，可是操练起来可能完全不是这回事，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太太到时说，哎，你 教都会教，可是下来的话你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我是这样的人，可是我是这样的人，放心，会改的。一个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改起来不难，一个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改起来非常难。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是谁，今论断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 站住。这是站住已经提了两次，我请问哪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是站不住的？软弱的人。所以这里在回应前面，他站不住，可是他站住或跌倒谁的责任？主人在，他有主人在，可是我在论断别人仆人，那我是不是主人？这里就带出一个主宰的观念，弟兄姐妹们，带出一个主宰的观念。我们常常没有主宰，有主宰的话，在我家里，我跟我太太吵一次架的话，打比方说，我会不会那么绝望？虽然我有错，可是不绝望。主宰在，他改变的事儿是神的事儿。我改变的事是神的事，有个主宰在，这叫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有个主宰在，你可以放手。可是这里的人不放手，他抓着不放，去论断，去掰他，对不对？可 可是没有想到有个主人在，而且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必要叫他站立，而且主能使他站住。最后两句话非常重要，他不只是愿意，如果说一个人愿意没有能力，愿意白愿意，对不对？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愿意这搞定，是不是？其实我们新造的人也一样，我们新造的人是有能力的，可是我们新造的人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是愿意的。这个 Jeremy 可能已经忘掉了，他有一次讲到对我在南加讲的这句话，我们是又愿意又有能力，不要冤枉自己。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另外一个例子，也有别人，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们常常看意见坚定是不是要干到底？哈哈，你论断我，你有问题，你差一点，你有问题。这里是意见坚定，是原因是在后面。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是为主。我请问他是不是在基督里？虽然知识很不够，知识很不够的人还是可以活在基督里，是不是？我们常常看着这个知识不够，他就没有活在基督里，他还不知道。可是他的心已经在那边，他是为了主。如果他不是为了主的话，照吃不误，是不是？他现在不吃，虽然这个不明白真理，可是他的心智、心意是对的。所以神是看人的动机，不是看你到底行真理行了多少。可是人是慢慢长大，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帮助那些出信的人，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去看那些，去要求那些出信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很好的应用。可是那些不明白的，以后会变成明白，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明白？这是教会。我们常常是不是以自己优点去要求别人？我从来不去跟人家比人家的优点，比不上。可是我用我的优点去比。我是理工男，是工程师，所以我的档案都是整理得很好，一个一个一个。那我太太的话，她是艺术家，她是艺术家，可是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现在太太在抓我了，这个厨子的门没关，怎么地上有什么什么咖啡啊，已经不行了。我们的优点也变成不是那么优点。对不对？我们人没什么好生气的，你生气的地方到后面已经生气不了了。可是我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不放掉别人的软弱，却没有看到我自己有多少的软弱。感谢神接纳我们，我们有机会，我们也给机会给别人。下面讲的饶恕，刚刚有人说饶恕很难，那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谨慎，我们就要往前面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下来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撸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这里的讲的意义是什么？强调是什么？绊倒人是很严重的，绊倒人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饶恕。我们常常没有这样想，饶恕是绊倒人，是不饶恕是绊倒人，不饶恕是对这个人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跟上下文一连的话，就发觉说， 为什么要饶恕？为什么神那么看重饶恕？这里就是这里讲的说，他看到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大家晓得劝诫啊，对的是对的，错的是错的，没有说不分对错。我们常说饶恕就没有对错，还是有，有对错，劝诫对不对？那劝诫他的话，他若懊悔，他是说，哎呀，我错了，这是不对的，你就饶恕他。可是呢，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来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后面一句话非常重要，使徒对主说，求主增加我的信心。我请问为什么要信心？我干不了了，是不是？为什么干不了？七次了，是不是？七次你会担心什么？他真的饶，真的懊悔吗？我留下查看，留下查看，大概好久没讲听这句话了。等一等，好，饶恕你，不过看你的 performance， 看你的后面到底怎么样，我再说我到底饶恕不饶恕你。可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到第七次还有第八次，第八次又第九次又怎么办？可是很重要一点是劝诫他，对错是有的。那这里讲饶恕到底 讲什么呢？他说主，求主，第五节，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门徒的耶稣说，这里写个使徒蛮有意思的。第六节，主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他们。人不是这样子讲，我们的想法是没有也，也没有必。所以这里是一个比喻，对不对？那芥菜种的信心是小的，你几乎看不到。可是他所成就的事情，你想，桑树拔起来栽在海里，他必听从，这是何等大的事儿！所以这里两个连在一起的话，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不是信心的问题，门徒要信心。耶稣说不是信心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比喻的巧妙，它里面的含义，你从上下文，从比喻的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芥菜种的信心是小的，不能再小，这么小的信心能成就大的事，那不是信心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那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呆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才可以吃喝吗？所以这里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彼此的互动啊，这仆人在田里做完的事儿，当然很累，对不对？然后坐下来吃饭啊，那可是主人说，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着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可以吃喝吗？我们就说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太怎么，主人不是说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饭，而是说仆人那么累了还要叫他来服侍。我们常常这个观念挡在那边的话，我们圣经很多的真理就看不出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观念啊。那我就说这个东西不合理，不合理的话我怎么读下去呢？可是我们需要读下去，仆人照着所吩咐的去做，可是仆人没有挣扎，仆人 照所吩咐的去做，那主人还需要谢谢他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替人家担忧，可这里要带出是什么？主人跟仆人不是主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主人跟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怎么样的关系。所以他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应分做的。如果说这里是一路下来的话，他是说第七次总要饶恕他。什么叫总要饶恕他？什么人能够总要饶恕他？是一个仆人的态度。 是主人的心意，我照着主人的心意，我明白主人的心意，我愿意照着他的心意饶恕人。所以饶恕人不是信心的问题，饶恕人是说你听了主人所说的，你明白他的心意的，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可是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个东西卡卡的，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一个主宰？我们常常是说，神啊，你叫我做这个，那我吃亏了，是不是？老鼠都吃亏哦。其实我很喜欢以前的腓林信息，以前的腓林信息叫完全的老鼠。在国内的话，讲完了以后，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掉眼泪，因为太多人不能饶恕了，家里的人不能饶恕，明白我的意思吗？家里的人不能饶恕，好惨哦！可能这个家里的人都已经入土为安了，还是不能饶恕。请问饶恕是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你释放吗？所以听神的话是有道理的，你越不明白越有道理。因为神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也只有他能解决你的问题。我到底有几分钟？20分钟。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要我们饶恕，为什么？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我才明白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下面我们来讲宽容。常常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跟上个好像很相似啊，其实有点不太相似。他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70个7次。所以这里到7次可以吗？他是跟他的老师讲，对不对？那他是不是有点还不错，对不对？啊，好像，可是耶稣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难道耶稣给一个新的更高的标准吗？我这次来一看，这里是 maximum capacity 是77，我说哇，这么巧，笑话。这77是不是有其他的弦外之音？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不是用律法，我们去数77次。你数了77次的话，有人会再数的啊。你数了7次，大家都忘了。是什么人能够做到77次？什么人愿意77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问题。所以耶稣，如果说耶稣说77次打定的话，那这个 message 就到这里为止。所以耶稣继续讲的就跟上面一个一样，总要饶恕他，为什么？我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再继续讲，他说23节，他打个比喻了，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1000两银子的7个零。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妻子的儿女，他和他妻子的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所以这里有一个王啊，那仆人有欠他1000两银子啊，那这里我请问，欠债是不是要还？所以圣经欠债还是要还的。可是这里他没有还不出来，那我请问他还不出来，那这个主人是不是看到主人吩咐他把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要卖的偿还，是一定要偿还的。可是刚才我留了一个问题，那仆人就俯伏来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们常常可能求人宽容，也被人求宽容。什么叫宽容？ 从这里上下文来看的话，我要还，我还不出来，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我先不讲，他还得出来还不出来，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那这个主人是不是听了这些话，那求主，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为怎么个动慈心法？他还不出来，至少这个时候还不出来。我不去讲，因为动了慈心，看到这个人还不出来，我们也有时候会想得很全面啊，是不是将来可以还出来？不讲这些，这快乐是看到他现在就还不出来。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到，怜悯是个动力，怜悯是个力量。我在我小组里面分享过，以前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姐妹，她到南加来生孩子，她是大学教授。那大学教授的话，有第二胎的话很严重哦，大学教授有第二胎是非常严重的，可能不续聘哦。她到美国来生孩子，那我跟我的太太是每年回来看儿子。管儿子喜不喜欢我，还是得看儿子，对不对？看女儿，对不对？然后我太太回程的时候说：“你自己一个人回去，你自己坐飞机，放单标，那我跟这个姐妹回来。”哇，我心里非常苦毒。你跟我约好了，哎，怎么她比我还重要？你还毁约？我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那个姐妹的需要是什么？没有，她想到了。等我想到他怎么样去处理在飞机上带个孩子怎么处理，我开始动了慈心，我看到了，我去想了，这是动力。我们不要把怜悯好像看起来可怜兮兮的，这是一个动力。我们常常缺乏那个动力，是因为没有看到人家的需要，只看到自己的需要。那我们看完了这个仆人，这个仆人他下面还有的事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哎，后面还没有，后面还没有，对不起，往前。好，我后面有一点跳掉了。好，这个仆人他被王免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第二十八节，那仆人出来遇见另外一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里，我请问，他的同伴是不是讲的话是跟他一模一样？他跟主人央求的话，这个他的同伴跟他央求的是不是一样？区别在哪里？也讲了宽容我，不肯，区别在哪里？没有动了慈心。去动了慈心，对我们的应用非常好。动表示你有。你没有的话，动都动不了。你有慈心，动不动慈心，这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有慈心，有基督的生命，以基督的心，你是不是活在基督的心？你是不是靠着基督？他不肯，没有动慈心。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承受很多恩典。我们都需要恩典，宽容是看到别人跟我一样需要恩典。我们教会有个夫妻团契，当我在讲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有没有想到我太太怎么想？压根没想，没有动了慈心，她跟我一样，我跟她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一样，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有没有动那个慈心？ 现在讲到温柔了，我们常常觉得温柔姐妹比较占便宜啊、哦。那这里没有说哪个占便宜，为什么？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里有人被过犯所胜，如果说我们看上文第八章的话，他是被什么所胜？肉体情欲，肉体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常常发生的啊。他是被过犯所胜，他才活在肉体情欲里面。他说：“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六章一节是跟前面是连的。声音大的人啊，需要喝水。我常常声音大，我太太都吓一跳，所以要操练声音小。他前面说你是属灵的人，你就是属灵的特性的人。凡他说二十四节，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人。我们是顺从圣灵的人，不是跟随肉体情欲的人，我们已经不是那样的人。他说：“我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里的靠后面都没有行为，都不是靠你的行为。我是因为靠着我有从灵生的生命，我有这样生命的本特质，是因为靠着圣灵得生，就靠着圣灵行事。那我今天还是一样，靠着圣灵行事，我随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情欲。所以随从圣灵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没有常常这样想，我们想不要活在肉体情欲里面，可是没有去想要随从圣灵。我们是随从圣灵的人，有圣灵的帮助，可是我们不随从圣灵。你说我愿意求神帮助我，你试试看。所以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人，他用温柔，没有这个跳，再回去第一章。他说，然后回到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是从灵而生的人，是跟随圣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里是用，他有才能用，你没有无法用。你是有温柔的人，你为什么不用温柔的心？你用温柔的态度把它挽回过来。什么叫挽回？就像骨头跌断了以后，把它接起来，让它重新站立起来，把它挽回过来，让它重新站立起来。过犯所胜，让它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可是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也被引诱。他被什么引诱？肉体情欲引诱。你也会被情欲、肉体情欲引诱。像我这个大声嚷嚷的人，会被情欲引诱。我那么看重肯定的人，会被情欲引诱。我很有主见的人，会被情欲引诱。我觉得自己不行的人，会被情欲引诱。我看我自己什么都会，我就要掰你，我就要搞你，我要 立马把你搞定，情欲的引诱。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属基督的人，是有基督的属性的人。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不这样子活，而且把人挽回过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孩子挽回过来，你真是高兴的要死。可有没有去想把我们的配偶挽回过来？你没那么高兴，是因为你没有活在一体里面。其实把太太、丈夫挽回过来更高兴，我们的孩子有救了。在下面啊， 提后，提后二十三章的二十，提后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以前在纳闷为什么加了这段经文，因为我第一次讲第七课，以前都听惯了啊、哦。在纳闷，这为什么讲这个？可是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在里面啊。就在上面，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我们常常经历到抵挡的人，跟我意见不一样，我要这样子做，他那样子做，抵挡我的人太多了，会不会？那这里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啊！什么叫辩论？辩论就是你死我活。辩论就是说我对你错，可是辩论的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错，自己对。他说不要用那个愚拙，那是无用的、无学问的。我们讲很多大道理在那边辩论，那些学问都无用的，那都是在基督外，那是不是在神里面的道理，不是圣经的道理，总要弃绝，跟他划条界限。我们不是靠这些的，因为知道这等事起竞争。竞争就在斗地主的现象里面，自己去找，就在里面竞争、喧闹、恼怒，就起竞争，那就在肉体情欲，这就是肉体情欲的现象，显而易见。他说：“然而主的仆人来了，来了，又提醒了主的仆人，你是谁的仆人？”你在跟谁？你是不相信他？你是不相信他？他是主宰。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我想每个人，尤其我们新人之家的人都很喜欢教导。我真的不是乱讲。啊？都有被教导的需要。可是我们很喜欢教导、哦。第四期学完了以后都很喜欢教导啊，怎么教会没有安全我带查经，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两把小刷子，有人有一把大刷子，为什么不用我用它？还有三分钟，我们就活在这样的纠结里面。你要纠结到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来释放你。我们都说我不要纠结，可是我的面子卡在那边。我是非常被说服的。我们根深蒂固的问题都是面子问题，不是我们在谈心理。我们根深蒂固的问题最大的应用、最大的潜意识是面子。你去追根究底去思想，都是面子，咽不下那口气，只有起竞争。我们善于教导的人，我是用什么方式把人家挽回？温温和和，诚心忍耐。忍耐不是一把刀，诚心是不放弃。诚心忍耐是不放弃，诚心忍耐是不被你带着走，诚心忍耐是我释放，我陪你陪到底。我有三个孩子，我知道我太太陪我的孩子时间花的最多，可是常常花时间花最多的人被冤枉了，可能也多，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做爸爸的就是躲在一边，对不对？他可能不是啊，以后怎么样我就不晓得了，躲在一边呢、啊。有一次我的女儿。他进高中，那高中并不是很好的高中。第一天上学就看到白刀子，不知杀他啊，男同学在那边杀，那女儿就哭着回来，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每天都上学都哭，放学也哭，找妈妈， 当然不找我嘛，没有关系嘛。我是很差劲的爸爸，现在不差劲了。那我太太就说找爸爸，爸爸还是有用的。爸爸说你要换学校，我出钱；你要我搬家，我搬家；你要回去，我也不禁止你，你自己选择。我女儿说：“我选继续跟这个学校。”为什么？她想到，她可能帮助不了，她想到那些人有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一个爸爸，你可以来到他面前，你试试看，他会给你什么？你想想看，他会怎么样带你？下面，以前我看这个不晓得怎么讲，看了就晓得，对不对？他说：“正在事工中，你正在操练，正在操练。诸多不变，在台湾是变方便的变，这里用变化的变，不晓得谁改的。我想是 Jeremy， 他不晓得，我就想是他。太多需要改变了，我们什么都没学会，永不改变。变是对对。”对我好还是不好？诸多不变，承认自己，我需要改变，要承认别人的需要改变，我自己要变，敬请原谅，我还是需要恩典，我需要宽容。弟兄姐妹们，这是基督的人生，不要忘了去操练。操练什么？操练我是基督里的人。操练我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操练是我永不放弃。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是块宝。弟兄姐妹们，精心杰作，有些英文翻译是 masterpiece， 其原来意思也有 masterpiece 的意思。你不敢想象，为要叫我们行善，神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有预备。昨天周老师的信息，神改变了我们，这是结果子的时候，而且我们有神的话语，这是结果子的时候，我们把家人、把同事、把弟兄姐妹带到神面前来，是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去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从这个营会的开始，你就在引导我们，从小组讨论里面，你不断的让我们在分享我们里面的纠结，我们里面的出不来的地方，可是你给我们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我们能够坦诚的彼此相交，在相交里面我们看到你做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我们实在是为这最后的信息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你在带领我们，吸引我们，用你的话语真理叫我们真明白，我们所跟随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样的真理。愿你成就你要成就的，我们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人生。主，我们拭目以待。主，我们能够走出去。主，我们能够一起往前走。主，我们感谢你在用这样的服侍让众人得到益处。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好，谢谢夏老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休息五分钟左右，我们就回来小组讨论，因为我们在小组讨论之后有一个课程的总结是在11:15，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啊，抓紧时间休息，然后回来。